你就解决了，没有理由，他一直找不到理由。从那天开始，他就把他自己完全奉献给主，他说：“主啊，我愿意把自己给你。”所以以后任何人有病痛，特别是 cancer 的病痛，最后最痛最痛苦的时候，这个姊妹都在旁边来安慰她，自己也顾不得吃也顾不得穿，她以后几乎不大顾到她自己，她只要有机会她都到医院去安慰那些最痛苦最痛苦的人，因为她自己曾经落到百般的试炼里面。亲爱的弟兄姊妹，如果他是一个痛苦的人，怎么能安慰一个痛苦的人呢？但是弟兄姊妹，很稀奇的一件事，有人告诉我们说，你见到他的时候应该叫他一声女基督，他不光是基督，是女基督，意思就是你每次见到他的时候就看见基督一样。弟兄姊妹，他是个最痛苦的人，他神没有告诉他为什么把他丈夫接去，而且他非常年轻的时候，结果弟兄姊妹，她没有怨言。她有一次告诉我说，她最喜欢唱有几首诗歌，那几首诗歌就非常的叫她得着安慰。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她身上有一个喜乐是这个地上没有的。所以我们看见说，这个喜乐不是人的喜乐。从前有一个弟兄啊，很有名的。这个弟兄啊叫做这个 Mosley 弟兄，这个弟兄啊有人形容他说是我所见过的这个最什么呢，最这个那个开水啊，你知道这开水开了以后不是会滚吗，这个就是那个上面，就是你知道这个开水啊，如果不开的时候啊，这个水面是平的，等到开水一开的时候啊，你看见上面就冒泡了，你看上面就是开滚的了，就是开滚的这个一个情形。那么他后来这个弟兄怎么来形容他呢？形容他说我从来没有看见一个这样开滚的基督徒。你知道很多的基督徒啊，都像生水一样，都是冰冰冷冷的。你看看他上面什么都没有的，但是这里有一个基督徒啊，你见到他好像整个人就是沸腾的，整个人就是滚的基督徒。亲爱的弟兄姊妹，但愿我们真是能是一个滚的基督徒。那么后来啊，有一个人也批评他。他说，当我第一次听他讲道的时候，我以为呀、我想啊，他是发疯了。他等到我第二次再听他讲道的时候啊，他说我知道他是发疯了。他起头不过是以为的，现在他知道，他证实他是发疯了。为什么？因为他是开滚的基督徒。所以有一次有一个弟兄就幽默他，他说，请你告诉我说，主耶稣到底在地上有没有效果。你知道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看主耶稣只是哭的，主耶稣从来不笑，圣经从来没有说主耶稣笑的。你记得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有一个弟兄带我们，少年弟兄带我们，在少年聚会带领我们，就是不许年轻人笑。他说，为什么？你为什么不能笑？因为主耶稣从来没有笑过，所以我们怎么可以笑啊？所以我们应该越属灵要板起面孔来，要非常端庄的样子，很严肃的样子。所以一个人越严肃，这个人越属灵。如果整天嘻嘻哈哈笑笑的，那么这个人一定不属灵。但是你知道这个弟兄回答得很好啊，他说主耶稣到底有没有笑我不知道，他说但是很稀奇，他说有一件事我知道啊，主耶稣一定在我身上做了什么，所以叫我终日喜笑，叫我终日喜乐。他说我不能不笑。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笑不是轻浮的笑，这个笑是像以撒所代表的喜笑。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以撒是什么意思呢？以撒就是喜笑的意思。为什么以撒能喜笑？凭着亚伯拉罕不可能生出以撒来，没有一个人能笑的。但是感谢主，如果能笑的话，一定是以撒。以撒是一定等到我们100岁的时候才生下来的，那一定是恩典的结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求主借着他喜乐的膏油，你知道我们的主啊是充满了喜乐油的，他一生是忧患之子，但是神是用喜乐油来膏他，因着神用喜乐油来膏他，神也是用喜乐油来膏我们。所以你再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到腓立比的时候，说是又长进又喜乐， 一个基督徒如果长进的一定是喜乐的。你说这个基督徒是长进的基督徒，这个形容词不够的，你要说这个弟兄是又长进又喜乐的基督徒，你不可能碰见一个长进的基督徒是不喜乐的。所以我再说弟兄姊妹，如果你说这个弟兄是个前面弟兄的话，那么证明这个前面弟兄呢一定是又前面又喜乐的，不可能整日不可能整天板起面孔来，不可能的。所以如果一个姊妹是一个很年长很属灵的姊妹，是第一个姊妹的话，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人是一定又长进又喜乐，因为这是圣经里面腓立比书的形容词。你不可能是又长进又愁苦的，不可能，因为喜乐就是长进的一部分，喜乐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所以我们盼望能够借着主的话能给我们有很深很深的影响。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看见说因为这个喜乐是七根柱子其中的一个，所以必须是凿的，因为是凿的缘故，所以许多时候我们必须要痛的。意思就是说这一根石头曾经经过损失，经过琢磨，经过雕刻，所以当然有苦难的。为了这个缘故，你看见圣经里面说到试炼中的大喜乐，保罗说到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喜乐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只有一个人经过圣灵的雕刻，他能说似乎是忧愁的却是喜乐的。那么然后呢，我们看见圣经里面讲到许多配得与主一同的喜乐，在大难之中能够经历圣灵的喜乐。然后你记不记得保罗说一句话，他说为你们受苦倒觉得欢乐，因为他说我能够补满基督患难的缺欠。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保罗这样做？基督的患难难道还有缺欠吗？弟兄姊妹，基督的患难有他赎罪，因为我们赎罪而钉十字架的那个赎罪的所经历那个苦难，但是十字架也是产生教会的地方，也是我们的主经过惨难的地方。而这里补满患难缺欠的苦难，那个苦难特别指出惨难说的，保罗和救赎没有关系，那个救赎的功夫只有主自己成功的，而那个患难没有什么缺欠，是完全的。但是弟兄姊妹，这里患难的缺欠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保罗所说的，小子们呢，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好使基督能够成形在你们的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说一个基督能够成形，一定是有人经过生产的痛苦。弟兄姊妹，就像约翰福音所说，我们的主所说的，他生的时候是忧愁的，但是等到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因为世上添了一个孩子，他就喜乐了。你知道全世界最好看的镜头就是当母亲看第一眼看见他儿子的时候，他脸上流的是泪水，但是弟兄姊妹，这个眼泪里面成分非常的复杂，一面是痛苦的眼泪，一面是快乐的眼泪。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经里面的喜乐。所以我们知道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这是凿成功的喜乐。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是凿出来的柱子。那感谢主，许多的喜乐都能够夺取的。但是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约翰福音16章那里有一句话说，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那弟兄姊妹，我要再见你们什么意思啊？就是圣灵要再来，是不是？因为主说我还再见你们，我去了我还再来，是现在你们忧愁，但是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意思就是说圣灵来了，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喜乐了。今天只要我们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喜乐。而且下面说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够夺取。所以弟兄姊妹，所有能够被夺去的一定不是喜乐。如果一个基督徒像打摆子一样，今天忽然高兴，明天忽然喜乐，今天忽然忧愁，弟兄姊妹，这个喜乐不是喜乐。如果是喜乐的话，那是因为我们遇见圣灵了。所有看见主，但是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弟兄姊妹，你什么时候见到主，在圣灵里面遇见主，什么时候我们就喜乐，这是喜乐的秘诀。为了这个缘故，我要问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常常见主呢？ 今天你有没有与主面对面有交通呢？当我们许多时候像亚哈随鲁王一样，有好三十天没有见以斯帖了，没有见以斯帖的面了，难怪只好和哈曼对着饮酒。弟兄姊妹，一个常常不见主面的人是一个忧愁的人，是个慌乱的人。所以我们很感谢主，有一节圣经是个最奇妙的圣经，就是现在你们忧愁，为什么？因为主要走了，但是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主什么时候见我们呢？主是在圣灵里面见到我们的。所有没有喜乐的人，因为好久没有见主的人。我有一件事觉得很稀奇，我想有一件事，有一次有一个年轻弟兄问我一句话，把我愣住了，我一生都不会忘记。他说，弟兄啊，有一天我们如果真的见到我们主面的时候，你会不会觉得他很陌生啊？因为好久你都没有见到他了。我们不是等主回来吗？如果主有一天真的回来的话，你真的见到他，要么我们不认得他，要么我们觉得很陌生，很陌生。就好像我第一次经过了十年回到台北，再见到我的家人的时候，我觉得我们都不认得他们了，很陌生，因为十几年都没有相见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一个十几年都没有见到主的人，怎么可能是个喜乐的基督徒？不可能。他怎么可能等主回来？就是主回来了，怕你见到主你根本就不认识了。所以让我们来看，圣灵所要结的果子乃是喜乐，而那个喜乐怎么能够不被夺去呢？就是我们常常的住在主里面，活在他的面前，常常见主的面，与主有甜蜜的交通，借着他的话来与他面对面。亲爱的弟兄姊妹，这样的人是喜乐的人，天可以塌下来，他的遭遇可以是最悲惨的遭遇，他可以没有这个，他可以没有那一个。有一个印度的弟兄，他到印度去做传福音的工作，结果染上了大麻风。他被送到英国去的时候，差不多有他在英国就在病院里面，当一人告诉他的时候，说是你得了大麻风。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以为神根本忘记我了，但是等一等，没有多久以后，他知道他错了。等到他经过了好久好久的挣扎，好久，这个病是很长很长，是很折磨，很折磨人的。等到他临终的时候，他写一封信给他的朋友，他说，现在有的人，你们以为说我一定是全世界最痛苦的人了，但是我要告诉你，在我的小小的房间里面，你能看见人所看不见的神同在的荣耀。他说，现在我的手没有了，我的脚也没有了，因为大麻风的缘故，手也没有了，脚也没有了，好像什么都拿走了，但是我的心还在，我的心没有死，一点都没有死。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因为他在圣灵里面看见主的时候，有一个爱是没有人能夺去的。麻风能夺取他的手，能夺取他的脚，他告诉我们说，他是全世界最快乐的人。弟兄姊妹，这是圣灵所造成功的喜乐。我们不懂为什么一个爱主的弟兄能得着麻风的病，我们没有解释，但是在他病床旁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圣灵在他身上凿成一根柱子，叫做喜乐，是他最不能喜乐的时候。弟兄姊妹，但愿主给我们看见，迟早有一天，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要达到的目的，否则的话，别人的问安都是白问安，所有的问候都是空白的，除非有一天我们真是主在我们身上造成一根柱子，叫做喜乐。那不止这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们也看见平安。不止神把喜乐赐给我们，神也把平安赐给我们。所以当我们的主复活以后，你记得他怎么说呢？他说，愿你们平安，沙漏。因为现在主从死里复活了，现在这个门徒们有盼望了，现在这些门徒们他们已经有对救恩有了把握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知道他们能够，所以我们的主能说，愿你们平安。那么圣经里面所说的平安是什么平安呢？那就是腓立比，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你知道就是腓立比第四章第七节那里有一句话，他说什么呢？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那这里的原文指着神的平安，就是说这里神的平安呢，是什么呢？是我们意想不到的。这个平安呢，是神的平安，不是我们的，是我们的。那么许多时候呢，弟兄姊妹，我们需要神来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因为我们遭遇到困难的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就落到困惑里面，我们很容易就失去安息。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神有一个平安，那个平安呢是出乎意想，这个是意想不到的平安，你怎么想也想不到。弟兄姊妹，感谢主，神是把这样的平安赐给我们，所以主说愿你们平安。那么如果你读到约翰福音第十四章，我想我读个读就可以，约翰福音十四章那里，你如果读这个第二十七节那里怎么说呢？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你们不要忧愁。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的主临走以前说的话，他什么都没有留下，他没有为他的门徒留下任何的财宝。弟兄姊妹，他只留下一个纪念品。如果我们的主在地上，当他和门徒分别的时候，特别在分别的时候，如果主把一样东西留下的话，有一个纪念品留下的话，那个纪念品是什么呢？就是平安。他说，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把平安给你们。弟兄姊妹，这证明我们没有平安，但主走了呢，他把平安赐给我们，把平安给我们。然后下面怎么说呢？他说然后下面怎么说呢？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这就证明说，平安是基督的恩赐，不是我们有的。如果主不是把他的平安赐给我们，就没有一个人有平安，我们再镇静的人都会慌乱。但是感谢主，在这里说，我将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世人所赐的平安不是平安，只有主的平安才是真的平安。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见一件事，在这里有一个平安，又是从神来的。所以有六次说到平安的神，赐平安的神有六次，而其中好几次都是讲到成熟完全，叫你们无可指责。所以弟兄姊妹，要喜乐要做完全人，你们要平安也是做完全人。喜乐平安是和基督属灵的成熟是完全连在一起的。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我们一失去我们的安息，就证明我们是幼稚的人。不是，你全世界可以慌乱，山可以奔在前头，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深处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有一种意想不到的平安。弟兄姊妹，这个平安主已经赐给我们，而且这个平安主走的时候他没有带走的，这是他剩下的唯一的纪念品。你去读你的圣经，那个纪念品就是他的平安。所以哪一个时候如果你没有平安的话，弟兄姊妹不要忘记了，有一件事主是给了我们的，他把他的平安赐给你们。所以他说，我把我的平安赐给你们，我所赐的不像世人所赐的。所以感谢主，你看见没有，这个是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平安。因着主的平安在我们的里面，因着神是赐平安的神，而那个平安呢是意想不到的平安。因为你知道，我们都知道什么时候平安什么时候不平安，而不应该平安的时候我们能够平安，那是意想不到的平安。弟兄姊妹，迟早有一天我们要经历这种说不出来的平安。我相信如果稍微有一点点经历的弟兄姊妹都能做这个见证。许多时候就着人的环境来说没有平安，当你进手术室的时候没有平安，当病痛来到的时候没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稍微痛一点，稍微温度高一点，我们立刻就没有平安。但是要记得，我们永远记得那句话，我留下平安给你们，我将我的平安 赐给你们，你们心里不要忧愁。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太宝贵太宝贵的话了。那因着主把平安赐给我们，我们要问说这个平安是怎么来的。我们晓得圣经里面讲到平安或是讲到和平的时候，有一个很主要的意思，就是指着在我们属灵生活的各方面所有的关系都是对的，这个叫做平安。你哪一个关系没有对，就没有平安。你和你儿子的关系没有对，和丈夫的关系没有对，和父母的关系没有对，和你自己没有对，和神没有对，就没有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圣经里面的平安和和平乃是指着所有的关系都是对的说的。弟兄姊妹，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所造成非常要紧的一根柱子。那么所有的关系为什么都不能对呢？很简单，因为当初有一个基本的关系没有对，因着那个关系没有对的缘故，所以其他的关系都是错的。那个关系什么关系呢？那个关系就是我们和平安之神的关系。神自己就是平安，什么时候我们在平安之神之外，我们当然没有平安。所以弟兄姊妹，如果我们要有平安的话，我们必须与神的关系对了才可以。所以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就成就了和平，叫我们与神和好。罪是分开我们，所以我们犯罪，我们就失去了平安。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什么犯罪失去了平安呢？犯罪失去平安，因为犯罪叫我们与神隔绝，叫我们与生命隔绝。我们和神出了事，我们当然就没有平安，因为他是平安的神。但是感谢主，因着我们的主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结果呢，我们就与神和好了。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从前的关系是什么关系呢？就像马诺亚说的一样，你知道马诺亚参孙的父母啊，他们后来害怕了，因为他们看见神了。他说，我们亲眼看见了神呢，我们恐怕要死的。因为在犹太人的观念里面呢，神是根本看不见，你只要看见他就呜呼哀哉，我这个人就完了。但是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你如果读马可福音的话，有一次当主耶稣祷告的时候，他怎么祷告啊？他说，阿爸父啊，在主耶稣那么多祷告里面最亲密的一句话，阿爸。这个阿爸不光是指着父亲，阿爸也是指着儿子跟父亲之间特别最亲密的关系。这个英文里面有一个字能够代表他，就是我的 daddy。你知道一个女儿喊她父亲喊 daddy 的时候，那个不止当她父亲是父亲，而且她和父亲有一种很亲密的关系。亲爱的弟兄姊妹，你记得吗？我们的主在地上祷告的时候，他和我们的主近到一个地步，他能说阿爸父啊，这是他祷告的我的意思，他说阿爸父啊。但是感谢主，圣灵与我们的灵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然后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能来到神的面前喊他阿爸父，那是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当我们的主如何喊父神阿爸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喊阿爸。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到，这是我们做梦也没有梦到的？难怪这是人梦寐以求，人说 shalom，说平安。我们本来是没有平安的，本来我们看见神非死不可，我们是地狱里面的材料。但是现在因着我们的主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弟兄姊妹，现在我们与神和好了。本来我们是为仇为敌的，我们是用我们的背向着我们的主的，现在我们的主在地上怎样说阿爸，怎么样祷告阿爸父啊，我们也能祷告阿爸父啊。很可惜，很多人在波饼祷告不肯用这个词。你如果真的这样祷告，弟兄姊妹，那是表示一份权利，那是表示说我们已经与神和好了。所以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平安。感谢主，你一得救，我们一得救了以后，我们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平安，因为所有的关系都是根据那个关系。我们和神的关系断绝了，所以人和人就彼此相咬相吞。亲爱的弟兄姊妹，所有和儿女和父母和妻子关系没有弄好的，一定证明和神的关系没有弄好。如果平安 真的在我们身上建立，那个性格真的在我们身上养成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是和每一个人的关系都是对的，那个叫做平安，那个光景叫做平安。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因着这个缘故，你看见十字架上所做的是叫我们与神之间关系对了，我们有了平安。那不止这样，人与人之间最大的一个间隔是什么呢？那就是犹太人跟这个外邦人中间的间隔。你知道犹太人，你到耶路撒冷殿去啊，最外面的是外邦人的院，在里面呢叫做女院，在女院的里面呢叫做什么，叫做以色列人的院，然后在里面才是祭司的院，那才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外院。那么弟兄姊妹，在这个女院是指着这个以色列的妇女可以进去，但是呢越过了女院，以色列妇女不能再进去。所以为了这个缘故，你晓得吗，这个以色列人呢，他们在祷告，正统的犹太人早晨起来祷告，他怎么祷告呢？他说，神啊，我感谢你，第一呢你叫我不做奴隶，第二呢你不叫我做外邦人，第三你不叫我做女人。因为你知道，从这里你就看得出来，有个女院和别的院分开的，而且有个外邦人的院跟以色列人院分开的。那这外邦人院跟以色列人跟这个女院那个当中有什么呢？有个很矮的栏杆，然后上面呢写了一个很大很大的个招牌，那个招牌就像从前上海什么租界的公园一样，华人与狗不能够进去。那么它上面写的字就是说，凡是不是这个族类的根本不可以进来，否则的话要以死刑论处的，有这样的一个牌子。那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外邦人跟以色列人中间有一道墙，就是指着这一道墙来说的。但是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我知道说，这道墙在十字架上已经废去了，为了这个缘故，在人类中最基本的仇恨已经去掉了。所以今天不分希利尼人，不分化外人，不分男的女的，不是自主的为奴的，亲爱的弟兄姊妹，在基督里面都是一个，那所有的区别统统消灭了，现在只有一个关系，那个关系就是与基督的关系。为了这个缘故，弟兄姊妹，这就是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为什么没有犹太人，没有希利尼人，没有这些，根本这些都没有。那不止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我们也很清楚圣经给我们看见，当这个性格和平的性格组织在我们里面的时候，这个性格有一个要求的，这个要求是什么呢？要我们用和平彼此联络。圣经讲的联络用了两个字，一个用爱，爱是联络全德的，我们上一次说过，是爱把所有的美德加在一起，然后这里给人看见一个完整的基督的人格，这上一次我们说的，人能看见基督的荣美。但是不要忘记了，保罗也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用和平彼此联络。那不止这样，当这个我们刚才所讲的哥罗西书啊，当我们刚才所讲的这个哥罗西书到第十四节说，在这一切之外要存着爱，爱是联络全德的，爱是联络完全，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的。然后接着下面怎么说呢？又要叫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弟兄姊妹，你看爱的下面接着就讲了平安，但这个平安是什么呢？是基督的平安在你们心里做主，你们也为此蒙召。如果你读希腊文的话，为此就是指着为这个平安蒙召说的，为这个和平蒙召说的。下面说什么呢？归为一个身体。亲爱的弟兄姊妹，这里给我们看见神儿女们合一的秘诀是什么呢？必须是基督的平安能在我们身上做主才可以。这个基督身上平安在我们身上做主，那个做主啊，那个字在原文什么意思呢？在原文的意思就是指着，在这个字是从运动场上借来的，我们知道奥林匹克是从希腊来的，那么这个做主这个字呢，就是在希腊文呢，就是他们奥林匹克的时候啊，那个裁判员说的。那么裁判员呢，要裁决一件对还是不对，是他来做主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姊妹，在教会里面是谁来裁决一件事情对和不对呢？是用基督的和平和基督的平安来裁决的。 基督的平安和基督的和平要在凡事上来做主，来断定我们才可以。不是根据你的好处，不是根据我的得失，不是根据你所知道的真理，不是根据我所看见的经历，不是的，这些都不是。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教会没有合一的可能。但这一节圣经给我们看见，教会能够合一，乃是因为教会是智慧在教会里面凿成了七根柱子，其中有一根柱子叫做基督的平安和平。我们是为着这个基督的和平蒙召的，那么结果呢，能够归成一个身体。为什么能归成一个身体呢？当教会里面有争执的时候，有不同的时候，是用什么来裁决的呢？是用基督的和平来裁决的。所以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就很清楚，什么时候我们里面有基督的平安，教会才可能合一，这个身体才是个合一的身体。所以我们又看见这个基督，我们又看见在这里又看见这个智慧的七柱和建造房屋有何等的关系。因为这个和平是要叫房屋都联络的合适，一个是爱，一个是和平，是平安。那个关系是什么关系？那个关系就是我们和父之间的关系。弟兄姊妹，今天如果我们有平安的话，就表示我们和弟兄姊妹的关系是对的。那不止这样，你如果再读别的地方圣经，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说要追求与众人和睦，那个关系不是对基督徒说的，那个关系乃是对所有的人说的，连包括不信的人在里面。如果在我们身上有一个圣灵的果子叫和平的话，我们不只是和基督徒是和睦的，我们和不信的人也是和睦的。什么时候我们和不信的人不能和睦，就证明说我们的平安已经，就说证明说平安没有在我们身上做主。那这一点非常要紧的。我知道有的弟兄，有的弟兄起来打官司的时候，他说这个哥林多前书第五章那里所说的不要打官司，是指着不要打弟兄们的官司来说的，这个不包括不信主的人在里面。那如果这样的话，意思就是说基督徒是可以，只要是外邦人如果得罪我们的话，我们可以控告他们。那意思就是说这个不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的限制之内。那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我们如果读圣经的话，很清楚的，我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基督徒没有第二条路，可以不可以打官司，要问说你这样做是不是追求与世人和睦呢？我相信说，如果圣灵在我们身上能够结出和平的果子来，官司一定打不起来的，什么官司都打不起来。只要你打赢了一块钱，只要赢了一块钱都是输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好打官司的，没有一个基督徒是可以好战的。因为好战是亚麻利人的特现象，好战是肉体的特点。所以为了这个缘故，我们所有的年轻弟兄姊妹，从第一天开始，我们要记得基督徒没有别的路，我们只有一条路，就是让和平，让基督的平安住在我们身上，因为他已经留下这个平安给我们。当这个平安在我们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不和所有的关系都维持一个对的关系。末了，我想我结束的时候，我要提起一件事，就是你我和我们自己的关系也得要对。许多时候我们体贴肉体就是死，体贴圣灵才是平安。所有体贴肉体的人都是和自己过不去的人，都是搅扰自己平安的人。弟兄姊妹，基督徒不是要去得一个平安，基督徒是已经有了平安，那个平安像平静的湖面一样。当你体贴肉体的时候，等于你拿一块石头啊，在那个平静的湖面上你丢一块一样。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平安你已经有了，现在要紧的不要体贴肉体， 什么时候你体的肉体就像吃了死老鼠一样，七上八下，一体贴肉死，我们里面就失去平安了。但是体贴圣灵的乃是生命和平安。所以弟兄姊妹，什么时候你有平安了，证明什么呢？与神的关系是对的，与主的关系是对的，与圣灵的关系是对，你和圣灵没有争执，你能顺服在他的权柄底下，你能顺服神的旨意，你就有平安了。不是这样，你和神的儿女关系是对的，和世人的关系是对的，你和你自己也是对的。如果这样的话，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和平。亲爱的弟兄姊妹，为了这个缘故，让我们记得一件事，当我们读这个哥罗底哥林多后书最后一段话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都知道，哥林多前书讲恩赐，哥林多后书呢是讲知识。光有恩赐不行，这个恩赐必须经过十字架的雕刻，必须经过苦难，然后才产生知识。那么这个时候在这个人身上才能够被主用，才碰见基督。但是你们不要忘记了，当保罗讲完了哥林多后书，讲到一个在基督里面的人，他自己就是那个产品，他自己就是那个标本，就在那个时候他说，还有未了的话，还有末了的话，愿弟兄们都喜乐，要做完全人，要受安慰，要同心合意，要彼此和睦，如此仁爱和平，就是如此爱和和平的神必常与你们同在。我想弟兄姊妹，没有一段的愿和祝福像保罗这一段的祝福一样，因为现在不光是哥林多前书了，现在也是到了哥林多的后书，到了最高峰的时候，你在这里碰见的是智慧所造成的爱，所造成的喜乐，也所造成的平安。弟兄姊妹，求主怜悯我们，给我们看见圣灵在我们身上要做到什么样的地步。所以但愿这些话能够深深地印在我们的深处。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还是求你纪念这些话，如果不是出于你的，求你管住，如果是出于你的话，我们就求你让这些话在每一个人里面生根立基。主，真是能够影响我们的一生。主啊，我们觉得惭愧，当我们听见这些话的时候，我们好像没有听见过一样，我们好像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我们好像觉得是老生常谈一样。但是我们的主，我们仰望你，今天晚上你借助这些话不放我们过去，虽然聚会能散去，但是主啊，我们求你在这些非常平凡的话里面做不平凡的工作。我们的主，我们求你在我们的一生里面真是制作我们，雕刻我们。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喜乐和平安也是智慧所要造成的七根柱子，也是属灵性格里面的一部分。主啊，我们觉得亏欠，我们觉得羞惭，许多时候我们有喜乐，但是喜乐又不见了，许多时候我们有平安，但是平安又不见了。但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没有人能夺去的，你所赐给我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夺去的。所以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所赐的平安是意想不到的平安。为了这个缘故，我们知道说你是赐平安的神。主，我们赞美你，十字架上所做的工作就是要把我们带到平安的境界。我们仰望你恩待我们，我们求说，但愿你在教会里面叫众人能看见爱是联络全德的，叫人看见基督的人格，叫人看见基督的荣美。不止这样，我们的主，但愿在教会里面我们也能看见是基督的平安在这里凡事裁判我们，因为我们原是为了这个来蒙召的，因着这个蒙召的缘故，我们能成为一个身体。主，赦免我们，许多时候我们离开你，许多时候我们跟不上你的旨意，但愿这些话来提醒我们，来改正我们，给我们有回头的亮光。听我们的祷告，靠你自己可爱的名。请我们翻开加拉太书，加拉太书第四章第十九节。我小子啊，我为你们再受生产之苦，只等到基督成形在你们心里。然后我们读第五章，
22节，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都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第六章第十七节，从今以后人都不要搅扰我，因为我身上带着耶稣的印记。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我们今天要接着上一次所交通的，就是圣灵所结的果子。我们已经看见过，这些果子乃是代表智慧所凿成的七根柱子，特别指着属灵的性格说的。我们已经看见过，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爱、喜乐、和平。那今天呢，我们特别来看忍耐、恩慈、良善。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读这个圣灵的果子的时候，有没有注意到这个爱呀、啊？如果我们要知道它的定义的话，很清楚，在哥林多前书13章那里告诉我们，爱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你看呢，第四个跟第五个是忍耐和恩慈。所以如果你们仔细读的话，你会发现呢，在这个九个，我不能说是九个果子，因为原文只有一个果子，在这九方面呢，似乎啊，爱、喜乐、和平像领子一样，像衣服的领子一样。然后呢，忍耐、恩慈是解释爱的，因为我们很清楚，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爱乃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那下面呢，你读下去，良善跟信实似乎是发挥喜乐，前面的喜乐。然后最后两个呢，温柔和节制是来发挥和平的，或者说发挥平安的。所以我想如果这样的话呢，弟兄姊妹，我想对于这个九圣灵的果子，我们应该有很深的印象。那总的来说是爱、喜乐、和平，或者是平安。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所以下面是忍耐恩慈。那么喜乐呢，就连着良善跟信实；和平呢，就连着温柔和节制。你如果这样来看这个九方面的话，我想这个对我们留下很深的印象。那今天呢，我们特别要来着重的看忍耐、恩慈和良善。我们知道忍耐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如果我们注意它的用法的话，特别在圣经里面用法的话，它不在乎，不外乎啊，一个是对人，另外一个是对事。如果忍耐用在对人身上，就是表示无论对方怎样对待你，你对他都能够忍耐，你对他都不失望，你都没有失去忍耐，也没有失去盼望。你知道许多时候，因着我们的朋友对我们对我们冷淡，或者说亏欠，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容易的失望，我们也很容易的失去忍耐。如果人对我们好的时候，我想我们很有忍耐，乃是当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当人不是顺着我们的方向的时候，那我们很容易对他失去希望，也很容易失去忍耐。那这个忍耐是指着对人的。那么还有一面呢，指着对事的。这个对事的呢，就是当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的时候，你无论如何你不肯轻易的放弃，特别你知道是神的旨意，特别你知道这是神的雕刻，你就靠着主的恩典坚持，再坚持，再坚持，这个就叫做忍耐。 那么你记得圣经说到约伯的忍耐，特别是指的第二个忍耐说的，第二种忍耐说的。所以圣经里的忍耐不外乎是对人和对事。但是弟兄姊妹，如果我们在主面有一些的经历的话，你慢慢会发现在我们身上最缺少的是忍耐。这就证明说忍耐的缺少是最让我们能够有感觉的，也容易有感觉的。因为呢，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身上，一些的环境发生在我们身上，就叫我们没有忍耐。有的时候牙齿痛到叫我们没有忍耐，有的时候一个病得叫我们没有忍耐，有的时候一个脸孔一个难听的声音叫我们完全失去忍耐。还有呢，有的时候对方因为朽木不可雕，因为在我们的感觉里面好像跟不上神的旨意，所以我们就对他失去忍耐，我们就对他就失去盼望。那弟兄姊妹，这个都包括在忍耐的里面。一个没有忍耐的人是不能做教育家的，一个对别人没有忍耐的人没有办法帮助别人，一个对自己不能忍耐的人，他很不容易在神的恩典中长大。所以我们知道忍耐可以说是测量一个基督徒生命的很好的函数表，到底主在我们身上有多少的工作，有多少的雕刻，有多少忍耐这个性格烧在我们的身上。那这个常常能够估量我们在主面前那个生命丰富的程度。我们如果从圣经里面来看忍耐呀，严格说来是说到智慧，忍耐呢也同时说到能力。一个有忍耐的人是个真有智慧的人，一个有忍耐的人是真有能力的人。所有失去忍耐的人都是最愚昧的，也是最软弱的。所以不要以为说一个人他忽然爆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我们记得他的声音可以很大声，但那个像什么呢？那个严格说来他的吼声就是一个悲哀的声音，就证明说他生命失败了。所以那个吼的声音再大，那个真正悲哀的声音也就越大。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他吼起来了，一个基督徒什么时候失去忍耐，失去这个对人失去忍耐了，那弟兄姊妹，这就正那许多时候我们的声音就变成我们的哀声。我们读两个地方的圣经就很清楚，第一个地方我们要看忍耐如何是智慧，我们看箴言第十四章第二十九节。你看这是主的话，很清楚的，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性情暴躁的大显愚妄。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什么叫做忍耐。而忍耐那个字呢，在旧约里面是用什么来代表的呢？就用轻易发怒这四个字来代表的。所以你把这个字啊，不轻易发怒，把这几个字，这是中文好多字，那在希伯来文严格说来就是一个字，而那个字呢就是相当于新约的忍耐那个字。所以这里很清楚呢，不轻易发怒的大有聪明，这样的人是个智慧人，性情暴躁的就大显愚妄，意思就是不只光显出一点我们的愚昧，乃是大大的显出我们的愚昧。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看见一个真正属灵的人，一个真正有智慧的人，在他身上最大的表现在他的忍耐上。所以弟兄姊妹，但愿主借着这一句话来给我们很深的影响，这个是基督的性格要雕刻在我们身上的。所以这个代表智慧。然后我们读第十六章第三十二节，十六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 制服己心的强如取成。那弟兄姊妹，这是另外一个地方圣经告诉我们，忍耐就是能力。因为你看这里说，不轻易发怒，就是忍耐的人像勇士一样，这个人身上能力大得很。制服己心的意思就是说，他能够把自己管住，这就是指着忍耐说的。强如取成，你把一个城取下来需要很大的力量。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身上能不能攻下几个城下来，就看我们有没有忍耐。所以我们说，一个基督徒他的能力有多大，你就看他的忍耐有多大。常常发脾气的人，动不动就爆发的人，证明我们是最脆弱最脆弱的。所以弟兄姊妹，我相信说，许多弟兄姊妹在聚会里面都是属灵的人，那回到我们家里面，我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我们的儿女就认识我们到底我们有多软弱，也让我们看见我们到底有多愚昧。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许多时候一个基督徒发了脾气以后，他有一种愚昧的感觉，不是别人责备他，他自由觉得他做了一件愚昧的事。因为圣经里很清楚给我们看见，这个性情暴躁的就是愚昧。所以我们看见呢，因为智慧是基督的化身，因为肉体是愚昧的化身，所以什么时候圣灵在我们上雕刻七根凿成七根柱子的时候，有一个性格那是必定有的，那个性格叫做忍耐。那么什么时候肉体在我们身上掌权，当肉体要有完全的表现的时候，弟兄姊妹，那个表现就表现在暴躁上，那个表现就表现在失去忍耐上。结果呢，你知道肉体带给人的一面是愚昧，一面是软弱的。所以求主怜悯我们，让我们看见一个基督徒，你看他大还是不大，你只要看他有多少的忍耐。我再说，忍耐不光是执着脾气好说的，忍耐也包括执着，当神把一个环境量给你的时候，当你清楚是神的旨意的时候，你能不能靠着主的恩典坚持主在你身上的工作，而你不给仇敌有任何的机会，你不肯走捷径，你愿意站在神的一边，你愿意站在主的一边，让十字架的工作更深的在你身上雕刻，那弟兄姊妹，这个叫做忍耐。所以我们看见忍耐这个东西是我们身上没有的。我们要看忍耐，如果你读圣经的话，你会发现很稀奇的一件事，忍耐严格说来不是我们的性格，忍耐是神的性格。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有没有或者这样说，你记不记得谁对于我们的神很有启示？在旧约里面最有启示的恐怕是摩西了。你知道摩西在旷野里面这个牧羊的时候，然后呢在看见荆棘的火焰，神向他启示。那么那个时候他问神，神呢结果就把自己启示给他，他说我是耶和华，我是自由拥有的。那弟兄姊妹，这给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那个启示是个奇妙的启示。但是弟兄姊妹，让我们问一个问题，摩西他跟随主后来越来越久，他就盼望能对神有更深的认识。意思就是说，他对于神的认识不光是在这个什么荆棘火焰里面所看见的，或者所听见的那一点。所以有一次，你记不记得他向神说，他说神啊，求你把荣耀显给我看。哦，弟兄姊妹，严格说来，摩西的祷告可以代表所有人类深处的祷告。一个基督得救以后，感谢主让我们认识神是自由拥有的，神是昔世今世永世的神，过去现在将来我们的主永远不改变。感谢主，我们看见他是那我是， 所以弟兄姊妹，你有需要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需要；你缺乏道路的时候，他就是我们的道路；当我们缺乏生命，他就是我们的生命。所以他是伟大的我是。如果我们对主有这样的启示，那是太好了。但如果你越爱主越跟随主的话，迟早有一天你会像摩西一样有一个祷告，说巴不得我能看见神的荣耀。亲爱的弟兄姊妹，什么叫做神的荣耀？我们曾经说过，我们的主在腓立比书那里，他本来有神的形象。我们说过，这个形象不是指着外面的来说的，因为我们的神是个灵，怎么可能有形象呢？所以那里的形象，读圣经的人都同意是指着神的荣耀来说的，意思就是说，那个应该是神性格的表现说的。什么时候神发挥他的性格了，表现他的性格了，那个结果就叫做荣耀。那亲爱的弟兄姊妹，到底神的性格是怎么一回事呢？你知道摩西看见神是圣洁的神，他在你知道他在这个西乃山的时候，他看见这个雷轰，看见火焰烧山，那叫他真的觉得恐惧战惊。弟兄姊妹，神是圣洁的神，所以神常常对他的百姓说，我是圣的，所以你们也应当分别为圣。那这些都是摩西所认识的神。但是弟兄姊妹，当摩西在那祷告说，神啊，求你把荣耀显给我们看，我要问弟兄姊妹，神有没有答应呢？